133001388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多少现实难以想象。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白沙 Jobs。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卓越技艺，超群服务，梅赛德斯奔驰服务技能大师赛亚军团队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奔驰北京极光星辉高端奔驰车主的选择，服务热线0108474-7888。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啦！新鲜好食材，零防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方姐，48岁，家庭主妇，6点起床，给女儿准备早饭。
妈，我去上学了。
6点半，熨平丈夫的衬衣。
上班去了。
8点，到菜市场采购。
多少钱一斤？
3.5。
9点，回到家稍作整理。出门，去上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堂钢琴课。方姐，49岁，向她年轻时的钢琴家梦想又靠近了一步。
无论什么时候开始，都能把生活过成梦想，只要你想。
嘿，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5000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5年3月31号，星期一，农历三月初三。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民航2025夏秋航季开启多条小城支线航线上新。清明假期将至，踏青、采茶、春日游园等传统文化解俗体验的搜索热度同比激增75%。传统节日风俗的仪式感如何激活现代文旅消费？ C-909 飞机再出国，再次首次交付老挝航空。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马上进入到听交通。
听交通，
听交通，我们来关注。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全国民航正式执行夏秋航季航班计划，新航季将会持续到2025年10月25号结束，共计210天。新航季共有209家国内外航空公司计划每周安排定期客货运航班12.3万班。整体来看，此次航班换季航班总量并未明显增长，换季的主要变化体现在针对旅客实际需求对航班优化调整。夏秋航季包括了暑运以及多个公众假期，将持续释放更多的出行需求，尤其是随着这两年小城旅游的火爆，今年的新航季也将有更多的运力投放在支线航线上。新航季共有38家航空公司计划在新开的640条国内独飞客运航线上，每周共安排定期航班6454班。新开独飞航线主要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贵州等省区旅游目的地支线机场与重庆、贵阳、长沙等枢纽机场间的干支衔接航线和支线航线。记者查询了多家航空公司新航季的航班计划，发现今年夏秋航季多家航空公司都在支线航线上投入了更多的运力。比如国航新开通了北京至阿勒泰、重庆至喀什、武汉至兰州至敦煌，加密了北京至乌鲁木齐、敦煌、拉萨等的航线，共计约80条。南航方面将增班广州至喀什、义乌、徐州、北京大兴至大连、义乌、阿勒泰等航线。而作为多家航空公司增班重点的新疆，新航季不仅加密了福州、长沙等多个城市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线，阿勒泰飞往阿克苏、库尔勒等11个疆内城市的航线也均已加密，为前往新疆的旅游爱好者带来更多的选择。
听热点，
听热点，我们继续来关注。清明假期将至，连日来踏青、采茶、春日游园等清明节相关的传统文化节俗体验搜索热度同比激增了75%，文旅深度融合正重构清明假期的新场景。汉服簪柳、古礼祭扫成春日限定，沉浸剧本杀、温泉疗愈酒店等新兴业态崛起，茶园采制、非遗手作等体验项目也是吸引了很多 Z 世代参与。高铁载着人们涌向山野，在帐篷里咖啡香与青团糯香交织，城市街巷当中年轻人蹲守老字号档口等着祭采春卷儿，指尖滑屏规划着市集行程，樱花雨落在露营天幕上，
骑行队伍掠过金色的油菜花田，被日常凡事琐事压缩的活力即将在清明这个假期得以释放。那么传统节日风俗的仪式感将会如何来激活现代文旅消费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带来的报道。
数据显示，2025年清明假期大众人群旅游消费需求持续升级，非一线城市中高星级酒店预订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6个百分点，游客更愿意为多元化的旅行体验买单，沉浸式的景区游览、参与感更强的研学产品等受到游客关注。同城旅行国内度假产品经理徐鸿飞介绍，穿汉服打卡博物馆、古里祭扫成为年轻游客的春日限定。
假期期间，不少历史文化类景区借势推出民俗场景，游客穿汉服、簪柳枝、直素、见血追思，以具象化仪式重构对清明的文化认同，传统节俗的创意表达与情感价值真正转化为文旅融合新范式。
安徽马鞍山采石风景名胜区近期推出采石诗韵主题演出活动，在李白纪念馆内以沉浸式演绎再现诗歌文化。太白楼前古乐悠扬，身着汉服的执事人员依古制完成点乐陈设、仪仗巡游等环节，县官敬献唐制朝服、酒剑，通过诗词吟诵与中国舞融合的表演，将游客带入盛唐诗境。活动负责人杨杰介绍，清明假期复古典礼与互动体验让市民游客在诗韵中感受诗城文化底蕴。
采石诗韵活动呢，别出心裁的是将沉浸式表演和大家所熟知的这个诗歌传统文化融合在了一起，目的呢是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诗歌文化的精彩，让传承千年的传统文化呢可以传承下去，全方位的提升我们诗歌文化它的影响力。
人间四月芳菲时，河南开封以宋韵春光为主题推出四大系列30余项文旅活动，其中开封府景区将于4月1号到10号举办北宋清明搬新火大典，再现包拯率众执穗取火、颁布新火的千年习俗，并通过包公赠柳、移门投壶、手绘风筝等互动环节生动演绎北宋寒食文化。龙亭景区同步启动风筝大赛，景区工作人员陈清杰介绍，游客可参与创意放飞或传统扎制，传承古人断会迎祥的祈福传统，活动勾勒出清明时节的历史厚度与春日活力。
清明之际，人们将灾祸疾苦疏于渊面，待其高飞便剪断丝线，让愁绪随风而散，唯留春晖满乾坤。如今龙亭景区也是特地举办一场盛大的风筝大赛，邀游客传承千年的浪漫与智慧，与大家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春日之约。
当唐诗宋韵化作春日序章，当代人的清明假期已悄然完成仪式迭代，这场绵延千年的追思节气正被赋予双重叙事，一面是慎终追远的传统习俗，另一面则是都市人春日集体行动唤醒生命力复苏，重新校准生活的温度与重量。携程公共事务部总监陈李南介绍，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以更松弛的方式触摸春天，截至目前清明假期周边游的订单量环比前一周增长136%。
作为春节后的首个法定小长假，2025年的清明假期呢，通过短途游释放这个积压的需求是比较明显的，像西藏林芝预订量同比增长了50%，无锡、黄山等赏花订单分别增长了35%和50%。那截止目前呢，周边游订单量环比激增136%，赏花游增长55%。人们在自然与市井的交融中完成了精神疗愈。那山野踏青、市集烟火、时令美食构成了春日的仪式。
陕西汉中是我国传统的油菜种植生产区。这些天当地百万亩油菜花竞相绽放，形成了一望无垠的金色花海。在西乡县，来自全国20多家马术俱乐部的选手们齐聚一堂，在花海旁奔腾驰骋，游客们在沉醉于油菜花海美景的同时，也感受到了马术运动的独特魅力。
马背上的骑手意气风发，特别的帅气，又品尝了当地的这个美食小吃，真的是又暖胃又暖心的这种又养眼的这种旅行。
感受花海魅力之余，来看一场实景演绎也是不错的选择。在西安临潼，《长恨歌》最近迎来新的演出季，灯光、舞美、服装、道具、视觉效果都进行了改造。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2:14，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走呀，去踏青嘛。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懵懵懂懂，惊蛰好尽种啦。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宇。接下来您将听到，机票价格与行程单不一致，违规收取机票退改手续费，机票第三方销售还有哪些乱象，福建与广东天然气管网联通工程开工建设， C909 飞机再出国，首次交付老挝航空。火焰蓝进行时来关注，河北秦皇岛三名大学生穿越深山迷路，消防救援人员连夜进山救出。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马上进入到听先锋。
听先锋，
听先锋，我们来关注，在太原南站有一位默默奉献的保洁人马中伟，他坚守岗位11年，从开荒到精细化保洁，带领团队攻克重重困难，服务旅客超3亿人次。今天的听先锋带您一起见证这份汗水和执着，全是平凡岗位上的不凡坚守与担当。我们来听实习记者王若冰带来的报道。
凌晨5点的太原南站，49岁的马中伟已经坐上他改造的推陈车，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是他在太原南站工作的第11个年头。 大西高铁是连接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区段。2014年年初，太原铁路新创餐饮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太原南站驻站保洁服务部负责人马中伟开启了10年马不停蹄的驻站保洁工作。进驻初期，全站区除了污垢就是尘土，不具备任何的保洁工作开展条件。第一项任务就是开荒。当时既没有保洁作业的成型制度，也没有专业技术指导，更没有专业的保洁队伍，一切从零开始，一点一点摸索。马中伟一方面联系具备专业作业资质的高空保洁队伍进行筛选洽谈，一方面学习研究铁路营业线施工制度，制定施工方案，向车站申报作业天窗点，会同选定的专业队伍现场反复勘察环境，制定作业方案。通过日常积累掌握熟悉，保洁作业攻克了52项1000多款作业流程。
那一段时间的作业环境是30米高的候车室顶部天花板，腰直不起来的设备夹层空间，以及脚底一根10厘米宽的可供行走槽钢。
多年来，马中伟率领他的保洁队伍圆满完成各类运输任务，从最初22人的队伍发展至今有200余人，累计服务广大旅客3亿多人次，如今承受日开行列车满图352列，日均发送旅客6-7万。
太原南站是我的战场，这里的保洁工作就是我的使命，我热爱我的工作，做好太原南站的保洁工作，我感到无比自豪。
10年来，他秉承着示范引领、争先创优的进取精神，恪尽职守、求真务实，在一流的保洁标准、一流的服务质量、一流的后勤保障的逐梦路上不断前行。
听社会，
听社会，我们来关注。针对第三方购票渠道中出现的机票价格与行程单不一致、违规收取机票退改手续费等销售乱象，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已有20多家航空公司发布了关于维护旅客权益的公告。对于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最关心的就是赔偿问题。在众多的退高买低的投诉案例当中，很多消费者要求退一赔三，但诉求却很难实现。整治机票代理的销售乱象，到底该怎样发力才能得到根治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去年12月24号，浙江的朱女士在某第三方购票平台购买了2张吉祥航空上海至长白山的机票，出行时间是2025年1月31号，但直到临出行前2天，即1月29号，突然收到航旅纵横和吉祥航空的退票通知，显示机票被退单。
当时他给我退票那天，我正要吃年夜饭呢，我年初三就要打算出发了嘛，临时帮我票退掉，就搞得我吃年夜饭心情都没有了。我一直在弄这个什么问题，因为我回到智行 APP 的时候，看着这个订单它是没有什么异常的。
朱女士通过查询航旅纵横 APP 发现，机票已被重新预订，单人票价显示为每人770元，比此前购买的单人票价低了每人481元，此前预订的机票则显示处在已经退票的状态。而第三方购票平台的订单页面除了订单号改变了，其余都没有变。
就出发前几天我也有看这个航班，我是发现了这个航班它就是便宜了，比我买的时候便宜。我买的时候2张差不多要2500嘛，就是他退票前几天我看到了这个票只要700多一张，我当时其实是想过退票然后再重新购买的，但是退票的话收取的那个手续费就很高，可能我退到手只有几百块钱，那还不如不退，就更不划算。
虽然最终顺利出行，但朱女士认为这意味着第三方的购票平台未经用户同意私自订单并盗取个人信息重新预订，通过这种方式赚取了差价。行程结束以后，2月14号，第三方购票平台回复他的投诉称，由于出票方员工问题操作失误被退后重新出票，因为机票价格实时浮动，重新出票价格降低浮动了912元，核实可退912元。但朱女士主张平台应该退一赔三，并诉至法院。
一直等到开庭调解的时候，他们那边的人就联系我，然后给我的方案是相当于退一赔一，后来我也就接受了。退一赔三的话，你也就是得 花很多时间，相当于我立案我也花了很多精力，要去收集各种资料啊什么的，也很麻烦的。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查询发现，有大量消费者反映机票代理平台涉嫌存在销售欺诈、退高买低、机票价格和行程单不一致等问题。安徽的刘先生曾在黑猫投诉上反映称，他2024年1月在第三方的购票平台买的机票价格与实际行程单上的价格存在明显差价。
听出行，
听出行，我们来关注。3月28号13:12，潮汕站客运值班室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正在整理重点旅客台账的客运值班员彭凯接到一通带着哽咽的求助电话，旅客李女士在景点游览时不慎跌落，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需要尽快返沪进一步治疗。李女士持有21:59从潮汕发车的车票，但她无法自主行动，家属也十分焦急。车站高度重视，迅速与上级部门沟通协调，立即启动重点旅客应急预案。彭凯、魏伟旭、陈香莹小心翼翼地将李女士抬上担架，步伐稳健而快速地朝着列车指定车厢走去。终于在短时间内，李女士被安全送上列车，并妥善安置在卧铺上。继续来关注，在昨天，中国商飞公司向老挝航空交付了首架 C-909 飞机，这是中国的喷气式客机首次进入老挝市场，标志着我国商用飞机国际化发展迈出了坚实的新步伐。C-909 飞机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涡扇支线客机，航程2225至3700公里，可直飞大部分老挝国内及周边区域的国际航线。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2:26，马上进入到火焰蓝进行时。
还原火焰蓝救援现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展现中国消防正能量，就在火焰蓝进行时。
欢迎进入火焰蓝进行时，今天跟您说一说发生在河北秦皇岛的案例。前不久的一天下午5点多，秦皇岛消防支队接到报警称，昌黎县昌黎镇一座野山三人被困半山腰，支队立刻调派五峰山路消防站赶赴现场处置。消防救援人员经询问了解，被困人员为3名大学生，无人员受伤。由于山路崎岖难走，天色已黑，给救援工作带来一定困难。消防救援人员凭借着专业的技能和丰富的经验，随时与被困人员保持沟通，安抚其情绪，成功找到3名被困人员，并将其安全救出。所幸人员均未受伤，生命体征平稳。
你们是上学呢还是毕业了已经？
上大学。
上大学是吧？在哪上大学呢？你们
张家口。
张家口。哦，你们就是好朋友，然后你们几点过来的？
早起五点出
的发错。几点发现下不来了的吗？
就
天黑。
天黑之后是吧？咱们人没人受伤是吧？没有人受伤是吧？
120医护人员对被困人员进行检查，三人均无大碍。救援结束后，消防人员及时将被困人员带回消防站，并为他们提供了晚餐，同时与家人取得联系，安全接到家里。我们也提醒各位，千万不要到未开发的野山进行游玩，避免发生意外。以上就是今天的火焰蓝进行时，我是宗瑞，感谢您的关注。
火焰蓝进行时由中国交通广播联合国家消防救援局共同制作。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气象信息。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3月31号，星期一，进入新的一周。那今天开始啊，北方的气温将率先的从偏低转为偏高。不过呢，未来的升温并不是持续向上。那4月1到4号将有弱冷空气呢影响我国，那么导致北方的气温还会有所波动，但是不改整体上扬的趋势。我们来看今天华北平原一带的最高气温是重回20度以上哈。到了清明假期期间呢，华北平原多地的最高气温将达到25度上下，像石家庄、郑州都是如此。不过长江以南地区受到阴雨天气的拖累，那今天回暖乏力，气温持续低迷，最高气温呢大多只有15度左右。预计明天随着降水明显减少之后，那江南一带的气温呢也将快速回升，并由气温偏低逐渐转为接近常年或偏高水平。朋友们需要注意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在北京的九仙桥地区有这样一家家居装饰馆，他把更新潮的环保装饰材料一股脑儿全用在你新家的装修上，
却不会让你超预算。
他崇尚好的东西需要时间来塑造的理念，细细打磨家具产品，以至于展示和出售的每一件家具单品都堪称精品，
却不会让你超预算。
他执拗地追求细节，用100%桑蚕丝的丝巾做成装饰画，悬挂在你新家的墙壁上，
却不会让你超预算。
他不惜成本，用更多更繁复的施工工艺装修每一个家，为保证你住得更安心，
却不会让你超预算。
他就是厚米整装生活馆。
装修之家想不超预算，拨通6651-51666651-5166，打给厚米吧。
80平米新房含家具全屋整装，只要11万哦。
记得拨打6651-5166啊。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
哎呦，
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2氧化碳67000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话题档案，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如果你是农民，60周岁以上，身体健康，会钓鱼，就能来应聘。年龄越大，越容易被选中。上班期间可以睡觉，可以打盹，可以发呆，可以闲聊，主打睡觉也能挣钱。这是前段时间啊，湖南宁乡市探河古城景区在其公众号上发布的一则招聘启事。而有媒体去采访，接受采访的求职者就说，因为我是一个农民，也快70岁了，没地方找事做，这是我的家乡，还有工资发，每天在这个地方啊又不累，很好。这个地方啊本来呢就是在这个河边啊，我愿意来这里来钓鱼，我也很爱好钓鱼，所以我对这个工作非常期待。景区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一次招聘呢？据了解啊，探河古城位于泗阳方村出土地宁乡市，景区因探河里遗址而建，是中国首个周文化主题公园。景区内呢包括了西周王宫、古城墙、兵士殿等历史建筑。作为西周重要的历史人物，姜太公与景区所承载的周文化底蕴相契合。景区希望能够招聘到扮演姜太公角色的100位老年人，在秦桥两岸钓鱼，给游客带来别样的文化体验。如何看待这一次针对60岁以上农村老人的定向招聘？千方百计推动农民增收，又该从何处发力？这时间带您关注。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我们首先来关注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做法啊，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刘教授的相关看法。
我们看呢，这个项目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第一个呢，实际上它看出来就是说我们农村实际上还有非常多的劳动力，尤其是老年的劳动力利用是不足的，就如何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增加他们收入，也是让他们晚年更加快乐啊，更加安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第二个呢，我们看就是这个项目本身实际上也反映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在乡村振兴以后，乡村的业态农业的这个方式，还有呢就是新的这些产业都在不断的成长，这些实际上是我们乡村振兴以后带来的一些重大的变化。就是农民尤其像这些老人啊，原来都是以搞传统农业为主了，种植为主，那现在开始参与到一些文化项目以后，实际上就是乡村振兴以后新的业态给农民带来了一些更多的机会。这些机会实际上是农民不像原来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但同时呢他们也能够和新的这些产业进行融合，既为这个新的产业这个做就业的这种这个提供，同时呢也是他们创造这个收入的这种机会。所以我讲就是这个案例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带有这个宣传或者是网红的这种项目，但是它也反映了我们整个乡村以后现在发生的一些趋势。就这个趋势我觉得实际上就是两方面一定要兼顾，就是我们任何的乡村振兴的工作一定要考虑到人，尤其是农村的老人的劳动力的利用，这些方面利用的好呢，对我们来讲实际上是既增加农民收入啊，也是为新的业态提供了很多新的岗位。
嗯，是的，农村老人啊，这家门口灵活就业，未来在哪里还有更多的空间呢？
对，就现在我们来看，就是在农村来讲，大多数的年轻人的就业呢，现在主要还是在城市啊，在沿海啊，就是从事一些制造啊，包括一些服务业的工作。那现在就是有很多老人，他是早期他可能在城市打过工，但现在都回到乡村，还有一些呢就可能就没有出去过。 我们原来就是对在村的这些老人，原来都以为他们就是主要就是搞农业，搞传统农业。我觉得这个思路要做重大的调整，就是我们的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在农村调研的时候，这些新的业态实际上是主要是针对一些老人的大量的工作。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实际上刚才这是一个文化项目和旅游项目，那这个是很好的可以利用老的劳动力。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乡村很多像沿海地区的一些产业啊，转移到内地，像我们包括到有些乡镇去调研，还有像西部地区，原来沿海地区，像我到陕西安康去调研那个毛茸茸玩具，原来主要是在沿海，那现在都是转到秦巴山区那些内地，这些人只要稍微经过培训，他们也很有这个很高的这种工作热情，而且很快能够接受岗位，这样他既灵活而且有弹性，他也有一定的自由度，经过训练以后，经过培训，这些人也能从事一些有创意的有文化的一些新的形态的这些工作。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乡村振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不能只是有景观，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任何一个项目要充分的利用农村的闲置的劳动力，尤其是这些老人，就是我们现在农村将近20%几的这些老人，他们的何去何从，一个是养老的问题要解决，第二个呢，让他们在原来的这个农村的这些传统的农活，就那些劳累的活他干不动以后，实际上他还可以干很多这些带有休闲带有娱乐另外包括一些制造的这些创意性的工作，农民是非常能干而且非常有创意。
是的，这些项目的吸引眼球啊，那如何让它长红，如何持续的下去呢？
但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在乡村看到很多的项目，像一二三产融合啊等等这一类的项目，包括像这些文旅的项目，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这些项目要可持续。那这些可持续呢，我觉得就是第一，现在乡村的这些项目，我们看有很多资本下乡，企业下乡，我觉得更主要的是什么，要培养乡村的经营者，就是我们讲乡村的 CEO。 农村如果是有好的经营者的话，农村是有很多产业是能做起来的。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是需要有外部的力量进来，另外呢，乡村是需要培养懂经营的人才。乡村现在总体来讲，我觉得最缺的是经营者，也就是说我们跟城市比较起来，就是农民原来会种地，然后呢会做乡村的管理，但是呢乡村如何经营，比如说如何打市场，如何做成本核算，如何做创意，如何吸引更多的人在乡村能够持续的留下来，它不能只是一时的热闹，要长期的长期的做下来的话，它就是一个企业的经营。
嗯，是的，确实这个时代呢在发展，所以说呢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需要这样一批管理的人才。好，我们接着带您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交通资讯。
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这时间带您关注，近日随着最后一车混凝土注入，马镇城镇风貌改造项目所施工的九孔拱桥月枕桥首建成台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全面提速，也奏响了春日奋进的交响曲。马镇城镇风貌改造及民生改善工程项目位于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马镇镇区，其中新建市政道路16条，共约11.745千米，扩建道路7条，共约2.745千米，道路提升道路7条，共约10.125千米。建设内容包括镇区建筑更新、市政道路及桥梁设置、光艺术智能化工程等。此次浇筑的城台为月枕桥0号墩城台，长10.3米，宽8.6米，高1.8米，方量达160立方米。同时，施工采用62米泵送浇筑的形式，一次性整体浇筑完成。现场配备3台设备，分层震导觅石，安全一点不落下，质量一点不含糊。在执行的首个城台的施工任务期间，现场工作人员始终坚守安全至上、质量为先的核心理念，通过 设立安全文明施工小组，常态化的盯控施工各环节的重大风险源，来进行安全的风险管控。中铁十五局三公司副总经理、江阴片区项目经理王继东表示，
我项目自进场以来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全面加强工地绿色施工，严格把控承台浇筑各环节，实施混凝土贯车进出厂洒水冲洗，有效抑制了施工现场扬尘问题。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我是一滴水。
我也是一滴水。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中办国办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探索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实施农村低收入人口提能增收行动，持续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实施农产品三品一标行动，促进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和地理标志农产品消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林下经济、民宿经济，落实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强化产业联农带农。近年来，农民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态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0年至2023年四年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实际增速约6.7%，高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平均实际增速3.8%，为总体消费的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同比增长5.8%，高于城镇水平1.3%，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但也要看到，202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为19280元，是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的56%左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城镇相比呢，仍有一定的差距，仍需要加快的提升。这时间继续带您关注，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刚刚提到提振消费行动方案当中，针对农村低收入实施提能增收行动，具体如何来做呢？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刘教授的相关看法。
就是我们现在看，就是整个乡村是有大量的机会让农民去增加收入的。我想这里面可以提炼几点。第一个来讲呢，就是我们基本的思路来讲，现在一定要把乡村要当成一个发展空间，就是我们乡村振兴，最终乡村一定要跟城市一样，它也是一个发展空间。但是它如何去发展，这是我们各地区要去着力的。我想第一个，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小农，大片的这种小农，它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增加服务的规模化，就是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一定要跟生产过程进行衔接。这样的话，就是农民在整个服务环节参与到服务过程以后，实现服务的规模化，来增加农民参与服务的这个收入。第二个来讲呢，我们现在看的就是大量的这个产业转移，像安康的这个例子，我多次去这里去调研。现在我们看就是沿海地区已经劳动成本、土地成本都非常高以后，当我们很多产业如果是转向内地，我们有很多闲置的劳动力，像他很多妇女原来都没出去过，这样的话他在家里一边带孩子，然后呢一边可以做这个毛茸茸这些有创意的这些产业，这些是可以大大的增加农民的收入。第三个来讲呢，就是我们整个农业的这个产业体系，就农业的产业体系，我们原来都只是在生产端，但农业从生产然后到服务然后到加工到储存到销售，整个这个环节的全产业链的过程，也就是使我们整个农业从原来的小农变成一个产业体系，既能够使农业的附加值增加，也能使在农业链条里面每个环节农民能够增加他的收入。当然第四个我想就是我们的一二三产融合，这里面就是以一为主，然后呢从事加工，另外就是像旅游服务这些行业连成一体，在一二三产融合的过程中，农民也会增加很多的收入。总体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要改变过去小农的这种状态，要使农业成为一个产业体系，然后呢使农村成为一个发展空间，还有那个使农民真正成为现代农民。那在这里面的过程中呢，我是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劳动力的充分利用，第二个呢就是对农民的培训，尤其是我们现在大量的产业转到内地以后，很多原来在沿海地区的这些产业，它是直接对接这个全球的产业体系的，所以这样它的创意性、它的产业附加值的这些提高，都需要我们当地的这些农民能够接受现代的这个培训，能够直接能够跟这个产业链对接。所以我们想地方政府 应该在农民的培训上下更大的功夫，真正是农民从传统的农民变成现代的农民。
嗯，是的，没错。我们刚刚也提到，其实这个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他们的这个消费水平啊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那这当中啊这收入的差距也是一个主导的因素啊，那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现在总体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农民的增速前几年是快于城市的，而且增长比较快，但是这两年开始下来了。下来的话，这里面就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在哪里，就是第一个就是沿海地区大量的这个产业转型升级，包括这个自动化的过程，机器替换人，这样的话就很多年轻的人，原来在沿海打工的可能有一些人就要回来了。另外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想，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农业还是制造业，现在数字经济对农业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所以这样呢，就是如何在新的环境里面增加农民的收入，我们一定要有应变之道。这里面，我想，这里面就是一定要考虑返乡农民在城市回来以后他们的就业，我们需要有新的业态的创造。另外呢，就是 AI 技术的发展，这个自动化的这些发展对农业的这个生产过程的影响，对劳动替代的影响，我们也要充分关注，真正使农民有就业、有收入，能够参与到整个城乡融合的过程。
嗯，没错啊，这些新技术、新科技，它是不分这些农村啊，或者是城镇的，只要利用好它，都可以为我们来创造更好的生活。好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的相关消息。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这时间带您关注，日前由中铁23局集团承建的湖北宜来高速公路鹤峰东段连接线项目建设迎来了重大进展，关键控制线工程满山红隧道顺利贯通，为后续的交通衔接和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湖北鹤峰连接线满山红隧道位于荣美镇城区边界，该隧道的总长度418米，整体埋深较浅，其中5级围岩328米，4级围岩90米，最大埋深约70米。地质情况复杂，且处于城区中心的这个位置，具有施工的难度大、施工周期长的特点。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建设团队呢面临着诸多挑战。针对围岩破碎不良地质的情况，项目部坚持科技攻关，采取了超前支护技术，提前为隧道的掘进筑牢了安全风险。面对隧道偏压问题，采取边坡卸载，隧道洞内增加锁脚锚杆、边坡坡脚抗滑加固等措施，有效控制偏压对隧道结构的影响，攻克了重重的技术难关，终于成功打通了这条隧道。该隧道的贯通进一步加强了宜来高速公路鹤峰东段与鹤峰城区的联系，实现高速与城区道路的快速转换，有效缓解城区的交通压力，提升交通效率。宜来高速公路起于湖北省宜都市，止于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全长187.7公里，全线通车后将加快推进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建设步伐。中铁23局鹤峰项目负责人徐光远介绍，
下一步我们将进行隧道衬砌施工，预计5月30日前完成，项目团队会全面落实6位一体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施工细节管理，构建标准化文明工地，为湖北宜来高速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
要过春水不说话， 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压碎着歌儿滑向梦里的他。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压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轻轻唱呀唱不休呀，年华飘过歌声似水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妈妈，今天我在公园里看到花仙子了。
是吗？那花仙子长什么样啊？
我看到了好多个花仙子，有姐姐，有阿姨，有叔叔，还有一个看起来和奶奶差不多一样大。
哦，那花仙子都在干什么呀？
花仙子姐姐在郁金香花丛里又蹦又跳，花仙子阿姨穿着漂亮裙子坐在桃花树上，花仙子叔叔推一下树干，成片成片的花瓣就会落下来，可好看了。花仙子奶奶摘了好多花儿，都装在包包里呢。
够了，他们可不是花仙子，他们应该叫花见愁。
只眼观不亵玩，文明赏花，做真正的爱花仙子。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走呀，去踏青了。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懵懵懂懂，今则好尽总啦。
清明时节，麦草散街，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
春天的约会。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工作日12:15播出的《火焰蓝进行时》。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周末在家收拾屋子，给我有点收拾急眼了。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工作上不管有多么麻烦的事情都能有一股子劲，我今天非得干明白不行。你可以说最后的效果一般，但那是我的能力所限，但你不能说我的态度有问题，因为从一开始这个状态就很饱满。来吧 PPT， 今天我与你要决一死战，上吧 Excel， 今天我要与你一决雌雄。但是一说要收拾家务，不管是心态还是能力都不行。从心态上来讲，本能的就很抗拒，好容易休息，我不去外边跑着玩，不在家里躺着玩，我居然在跟拖把玩。从能力上来讲，我想玩我也跟他玩不明白。我一边收拾一边在想，你说现在科技的发展水平明明已经那么先进了，智能家具也层出不穷，那随手扔到沙发上的衣服为什么不能自己叠好？平常那些犄角旮旯里的灰尘为什么不能自动分解？洗好的床单被罩这些为什么不能自动铺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商业前景的领域，我需要一个王多鱼来投资一下。过去的科技发展更多的是聚焦在怎么让这个家用电器更智能化，现在我觉得他们已经够智能了，接下来如果想再进一步智能，那就得往人工智能这方面发展了。我觉得这些年扫地机器人的发展路径就很好，从最开始的它扫地解决了我们自己扫地的痛点，到后来可以自动清扫，每天定时定点，没电了还知道自己回去充电，我们只需要定期帮它清理一下那个储存仓就行。那为什么床单被罩不行呢？把床单扔到洗衣机，它自动清洗，洗完以后后台的一个经过一个通道的咕噜咕噜咕噜，它就滚到了阳台，最后从阳台的上方啪的一下，就像是一个旗帜一样自己就展开。经过晾晒，它在原路咕噜咕噜的卷回去，经过另一个通道来到我的床下方，此时我的床垫吱自动下沉，在床下经过几条机械手臂的通力合作，把床单铺好，铺的要展展的，一个褶皱都没有，然后再吱儿再自动上来。简单来讲就是自动麻将机的铺床单板。我想了想，如果想完成这一些操作，按照现在的科技水平来讲其实不算难，但难就难在得把房子先拆了。现在都说第四代住宅，什么是第四代住宅，这个稍后的新闻板块我们再来聊。但是我觉得除了空间利用和住房理念的更新迭代，这个智能化是不是也得更新一下？床单这个事儿如果不太好办，那被罩能不能帮我这套一下呢？几条机械手臂自动捕捉好被罩和被子之间的关系，它先这样完了再那样，最后这么一抖了成了。如果它再能自动叠好当然更好，套被罩如果实现不了，那衣柜能不能自动整理一下？把衣服随手扔进去，它自己会叠好，再分门别类的整理好。 以后当我需要找衣服的时候，只需要说一句来件外套，他就给我飞出来件外套，来条裤子，他就能飞出来条裤子。最好是他都能替我做好搭配，不仅是根据当天的天气，同时还能根据场景需求自动匹配出今日最合适的穿搭。我现在就没有穿搭，一看这件挺干净，好，就穿它。洗手间也需要人工智能，老摁着马桶大力发展智能化，我觉得它差不多了，现在它已经很智能了。大家是不是也可以关注一下其他的地方呢？比如说现在的手机屏幕那贴膜都说有疏水性啊，不沾指纹不沾油污，水滴上去直接滑落，那卫生间为什么不能呢？这得省去多少擦水扫水的问题，就连洗澡的时候的水蒸气都凝结不了。你不要说什么物理现象，你就当三体人要来了，物理学不存在了。整个卫生间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荷叶，什么水都存不住，什么水渍也没有，我就好比是住在荷叶里的青蛙王子。还有很多个地方啊，很多个小瞬间都会让我们感慨一句，为什么不能再方便一些，为什么不能再省事一些，为什么不能再智能化一些。如果您从来没有这些烦恼或者疑问，自己平常干的也少，那一定是因为家里有个人他一直在默默地干着，他可能是妈妈，可能是妻子，当然也可能是爸爸，是丈夫，也可能是保姆，是负责打扫卫生的阿姨，是田螺姑娘，未来还可能是机器人。但除了雇人，如果负责家务的这个人是自己的家庭成员，不管您的家里的家庭分工是怎么样的，但是负责把家里这摊事儿干好的那个人真的不比在外边挣钱的来得轻松。洗衣服做饭看孩子照顾老人和做 PPT 写方案加班拉客户同样辛苦，同样重要。武将居千里之外征战沙场，文臣居庙堂之上运筹帷幄，这少了谁也不行嘛。所以一个家庭不要在出现矛盾的时候就互相摆功劳，因为谁也不容易，不管少了谁的付出，另一个人可能都会不太适应，毕竟爱要有你才完美嘛。是的，没错，在跟你说话呢，田螺姑娘，你在吗？你最近的档期很忙吗？不忙的话你来趟我家呗，那个被罩我实在套不明白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你的梦中情房长什么样啊？你可以从这个房子本身的布局，或者室内的装潢、家具等等这些来聊起，也可以从我需要这个家里边有一个什么样的人来聊起，都可以。想参与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进行回听。
像来往匆匆的过客，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时常会想起你，这一刻的情景，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你独有的光彩，你的繁华。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你给我的每一次爱情，有幸福有疼痛，让我成长。 起你这一刻的情景，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在阳光照耀下，你的天空，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你给我的每一个梦想，在漂泊的岁月让我坚强。
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嗨，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五千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China Traffic Radio，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的梦中情房长什么样子。现在第四代住宅这个概念火了起来，在一些地方和房地产开发企业把之前的这个房子呢就定义为前三代住宅，把一种全新的住宅叫做第四代住宅。那到底什么是第四代住宅呢？在北京有多个第四代住宅项目呢正在建设，记者就来到了一个位于北京西南四环的第四代住宅。步入到样板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具有面积很大的一个露台。在这栋房子里有一个面积达到了25平方米的露台， 上面还有错层的设计，让它的挑高达到了6米。居民入住以后，可以选择在露台上面种植一些比较高大的植物，来为自己打造庭院，这也是以往的住宅一般所不具备的功能。露台为人们提供了健身、读书、休闲等活动的户外新选择，同时也为住宅的室内环境带来了新的变化。北京某第四代住宅项目销售主管朱兆强说，整个住宅采用三面采光的布局，基本没有视野的死角，像露台的面积它是不计入房本的，基本上户型都能达到 90% 左右的得房率。同时呢，第四代住宅更多采用了灵活可变的巧妙设计，比如说把你看着眼前这道门这么一拉上，就能形成一个轻松独立的客房套间，既保障了客人的隐私，又提升了空间的利用率。除了在房子本身的设计上，不少第四代住宅还将创新延展到了公共区域，把森林花园这个概念融入到了整个小区当中。北京某第四代住宅项目销售经理张思博说，我们打造了上万平米的这么一个自然景观，比如有人工湖，有不同的几十种树种，让居民不用去公园，在小区就能享受到这种自然的园林景观。根据数据的显示，今年重点城市明确要打造四代住宅的新项目预计将突破70个，较2024年有明显的提升。那第四代住宅到底要满足什么条件？它又能够实现人们什么样的需要呢？目前我国针对第四代住宅还没有出台统一的技术规范和明确的定义，各地也还在对此类的项目进行多种的尝试和探索。但一般来说，它是集空中园林、垂直绿化等于一体的住宅，也被称为叫做城市森林花园住宅，或者是立体花园住宅，听着不太便宜是吧？跟传统的住宅相比，每套住宅一般都配备有独立的空中花园或者是共享绿化平台，并且具有更大的公共空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住宅的质量和居住体验。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说，在户型设计上比较大范围使用了大面积的像阳台、露台、连廊这样一些户外开放的这么一个空间，不仅可以比较大幅度提高房屋使用的实际的使用面积，更重要的是为家庭提供了更大的户外空间。吴景表示，第四代住宅不仅在户型设计上进行了创新，同时不少项目还充分利用户外空间，为居民提供丰富的公共活动区域，满足居民多元需求。这类住宅能够提供的，比如说更高的得房率，更大的户外空间，还有新的去贴近绿色的途径，通常是居民家庭在追求住房改善的过程当中比较青睐也比较偏好的一些特点。在第四代住宅的建设当中，新技术的应用也正不断地优化居住的体验，它们不仅提升了空间利用和居住的舒适度，还为住宅赋予了更多的可能性。在人们对第四代住宅创新设计充满期待的同时，也对它的实际的居住体验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追求设计新颖性的同时，还能确保居住的舒适性、实用性以及长期的比较容易的那种维护性，这个是成为当下比较着急解决的关键问题。在第四代住宅当中，新的房屋结构和设计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会带来不少新的挑战。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露台大了，就像是给楼下的房间戴了一顶棒球帽，那就会挡住进入室内的阳光。位于河北承德的这个第四代住宅啊，尝试把露台和客厅进行了一个贯通，给光线多留出一个通道，是最大限度的引入自然光。承德某第四代住宅项目的负责人于建功说，我们运用专业的日照分析软件进行动态模拟，设计时同步生成周边建筑采光影响报告，确保所有户型大寒节气日照超2小时，项目户均日照达到5小时，超国标150%。开放式露台可能会导致的是声音直接传递入户，那楼上的邻居在露台的活动、晾晒衣物等等这些声音就容易传入到室内，刮风下雨还可能因为结构共振放大这些噪声，因此室内降噪也是需要解决的一项重点问题。还是承德某第四代住宅项目的负责人于建功说，我们把楼板的厚度由传统的12厘米增加到了15到20厘米，还增加了一层节能环保的隔声减震的阻尼垫。作为新事物，一些第四代住宅还存在维护难、实用性受限、受气候不利条件影响比较大等等问题，需要因地制宜克服不少的挑战。 随着第四代住宅逐渐成为改善型居住需求的热门选择，各地政府也在积极的出台政策为它发展提供支持。从调整容积率计算规则到鼓励多样化设计，各地的政策加持也在为这一创新的住宅形式注入到新的活力。最近，济南市调整了第四代住宅相关容积率的计算方式，明确满足相关要求的户属空中花园邮寄一半容积率调整为不计容积率，鼓励第四代住宅建设。北京则为阳台、风雨连廊、首层架空等功能的空间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江苏昆山还在规划设计层面推出了新的政策，明确支持住宅进行多样化设计。此前，长沙、重庆、郑州、厦门、成都、合肥、南京等多个城市也都发布了相关的政策支持。专家指出，各地支持第四代住宅源于百姓改善需求激增及社会对住宅质量的重视。目前，随着全国推广好房子建设，大多数第四代住宅项目凭借它绿色、舒适等等方面的优势，也在努力向好房子的标准去靠拢。专家表示，第四代住宅更多是开发商的积极举措，是为了适应国家对好房子的要求所进行的努力，但是两者并不能简单的画上等号。相信现在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住进这种第四代住宅了，相比于我们童年记忆当中的房子的样式，不能叫有了质的飞跃，应该叫有了质的飞跃，因为第四代嘛，得四个质。远古时期，人们住在山洞里，对居住的需求呢，就是遮风挡雨和防野兽。现在对房子的需求虽然依然有安全的考虑，但更多的是考虑主体结构是否足够的稳定，室内装修是否甲醛超标。时代的变化，人们对住房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但不管怎么变，给你个大露台还是本能的就想种点菜。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的梦中情房长什么样子，说一说不管是它的室内的装修风格设计啊，地段包括您可能对一些有一些这个家具比较看重，或者对洗手间啊，对卧室有一些自己的特殊小讲究，都可以来聊一聊。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直接打字留言。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通过节目的网络端直播收听，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在云听上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或者直接搜索王上，还有节目的开场合集。
着的一扇门。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驾驶途中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春天花粉多，我的过敏性鼻炎又犯了。
走，去医院。
没事，过几天就好了。
哎，小姑娘别大意，过敏这毛病啊，严重了会引发呼吸道痉挛、晕厥，甚至啊有生命危险。时间长了会导致支气管哮喘、鼻咽炎等疾病。
这么严重？
我是大夫，听我的吧，去医院查病因，就算不能根治，也能更好的预防。
阿姨，我们平时要注意些什么呢？
最重要的呀，是避免接触过敏源。对花粉过敏，春季就少外出或出门戴口罩。对紫外线过敏，外出就戴遮阳伞和墨镜，抹点防晒霜。对尘螨皮屑过敏，就别养宠物。
谢谢阿姨啦。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预防春季过敏，畅享明媚春光。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他们是一桩罪行。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你的梦中情房长什么样子，就是你对自己的房子的一个就是最理想化的一个配置应该是什么样的。你可以描述它的面积啊，它的地理位置呀，或者它的家具摆设呀，整体装修风格呀，甚至是屋子里的人 都可以来来讲一讲。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希望一说这个是你的家，你就心里就暖洋洋那种感觉，你就觉得我下班回到这样的地方，我是飞奔回家的，我太喜欢了，而不是一想到，我回到我那个风雨飘摇、漏风又漏雨的破洞里，不是那样就行，对吧？你的梦中情房长什么样子？想参与互动话题，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看看大家留言。菲菲说，我希望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院子，我可以在这个院子里放一个篮球架，还可以放一个乒乓球台子，再做个小园林，搭个小亭子，春天赏花，夏天听雨，秋天看叶，冬天赏雪。哇哦，不种菜吗？你这么大个院子，你可以规划出来这么一挖菜地啊。我们也是有那种田园派的感觉。但是要整个院子全种满，也确实是我觉得不太现实了。现在偶尔种一小块就过过干瘾就算了。还有康格尼森说，直接整个飞船啊，就是可以移动的家哦。你这个想法呢，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这也是小的时候我也想过这种问题，就我为什么我只能在这儿呢？我如果真的就带着我房子一块儿，我就住在游乐场旁边了，我半夜我翻个窗户我就进去玩去了，多好，飞屋环游记那种。四全之说，只求房子可以全 WiFi 覆盖，现在每天上网还得跑到我妈的房间，不然的话只能用流量啊。那不行的话，咱们看看这个路由器能不能你再改良。只要家里的网络本来的这个宽带差不多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不是根据路由器的这个它的能覆盖的面积和强弱来定义的呢？你可以试一试，对不对？王浩说，我的梦中情房就是一个超级舒服的房车，开着它游遍大江南北，吃遍八方美食，现实就是没钱买房车。其实本来打算明天的好车主的时候再来聊房车这话题的。我觉得房车呀，得看自己的硬需求是什么。如果是图那么好玩一下，不行咱租一辆先过过干瘾。如果发现使用起来确实是跟供了个爹一样，不是这个表达是觉得我不太适合，那也许咱们就确实不适合，有钱你也不适合。但如果真的租了2天体验感，我的天哪，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呀，太自由自在了，就好像是我们以前玩红警那基地车，我想开哪开哪那种感觉。这种感觉的话，那可能是适合您的。越办越办说，听到今天的话题我还愣了一下，什么就梦中琴房，后来反应过来是梦中情房。我前后鼻音就这么不封啊，就风起涌涌，就你情房不是琴房，一个是练琴的，一个是情有独钟的房子，这怎么听混的？他说，如果住房真的能全部智能化就好了，智能联网收音机，每天一到中午这个时间自动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同时参与互动的时候我说啥自动写出来参与互动，窗户可以根据天气自动变换明暗。啊，说了很多啊，这里边这整个家里边好像都是通着电的感觉啊。你这地区要是信号塔崩了，你房子也就崩了感觉。其实有关房屋整体家居的智能化呢，我也看过一些所谓的行业大佬的讨论，大家的这个设计理念和设计方向，其实我感觉现在很多样化。有的人更注重的是那种人不在的时候，依然远程操控房屋整体运转，就好像是一个小工厂一样的。有的人主打的是怎么能够针对你的个性化需求独家定制，你想要这个东西怎么样？比如说我可能很烦那个铺床单的时候得围着走好几圈，然后床垫子还得掀起来，最后好容易搞好了吧，一看这儿不对称。哎呀，那个强迫症就犯了，就这儿耷拉的是这么多，那儿耷拉的就是那么少，又得重新调整，重新都拽出来，又开始搞，就很麻烦。但如果要是对于我的独家定制，就是有自动的床垫子能帮我铺床单，这觉得挺好玩的。至于其他的像说的这个窗户阴晴变换自动变换明暗，我觉得也挺实用。有的时候夏天像这个或者光照很好的时候，我们想要它光照可以让它照一照，但现在如果觉得有点热了， 有点晒了，哥们儿你别照了的时候，我又不想把窗帘拉上，又想看着外边的风景，但又不想这么晒。他如果像咱墨镜一样加层滤镜，感觉还挺好玩，对吧？希望那一天这种这么智能的日子早点到来吧，也希望到那一刻的时候，这个技术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太多的吐槽槽点。娜娜说，梦中情房就是哆啦 A 梦的装扮，再有一个大阳台让我晒太阳听广播围炉煮茶，还得有一个舞蹈房。我现在只有一个算是接近，就是不太专业的哆啦 A 梦房间，我可以把我家老房子收拾收拾当舞蹈房练舞用，然后练舞去老房子，离现在的家有三站地。有一句话我一直很认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娜娜给自己的定位放得非常的接地气儿啊。是我们的房子呢，也许它没有那么大，不像刚才描述的那种第四代住宅那么的高端啊，大露台，光露台25平米，是可能没有到这个程度啊。但是我们自己的房子住的时间长了，它确实有感情。即便说这房子不是咱的，咱只是一个租房的这一个住户，你租一段时间，你可能都对这儿有感情，对周围的环境设施有感情。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租客租着租着就开始跟房东聊，你卖我得了。我在那儿住的觉得挺好，挺方便，房子也不错，我真心喜欢，你开个价。小梁说，我的理想的房型就是一个游戏房，两厅两卫，一间客房加上我自己的卧室。我说小梁，你要不捋一下你这里边说了多少个房？我听这意思有点像是三室啊，至少一游戏房、一客房加上您自己一卧室，除非这俩有合并的地方，卧室就是游戏房。我前阵子确实考虑过，我想买一个那种能躺倒的椅子，我就在桌子前又办公又打游戏，困了累了把椅子一放倒，原地就睡过去，睡醒了睁眼继续开始干活。但我一想，我要是为了打游戏还好，我要是为了工作我也太惨点了，我整个我拴这石槽这儿开始拉磨了，就开始还是得活动活动，久坐对咱身体也不好。希望你这个游戏房，这应该是很多不论男孩子女孩子啊，就是爱好游戏的朋友的一个梦中情房，都希望有这么一个空间，朋友来了还能一块开个黑，还觉得很快乐。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有这么一房间确实快乐。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聊的是说一说您的梦中情房长什么样，不是琴房，梦中情房长什么样。想参与话题互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进行节目的网络端直播收听，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
轻轻挥霍自由自在快乐，让你随你守护你，只有我含情脉脉，一个害羞的我，宠你来你在乎你都是我，我还会送你回家，我还会送你回家，在这路上我照顾你，我呵护你，我疼你，我爱你，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一辈子都让我，一辈子都让我，让我送你回家。相信怕潇洒又寂寞，好好爱我，不小心的错过只会换来一辈子的漂泊，就让我送你回家，就让我送你回家，在这路上我照顾你，我呵护你，疼你，我爱你，让我送你回家，让 让我送你回家，一辈子都让我，一辈子都让我，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
我们一家子都和鸟有解不开的缘分。爷爷说他最见不得别人打鸟。
小时候啊，总想打鸟玩，可母亲跟我说，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
爸爸当村主任的时候，制定了村里的护鸟约法三章。
乡亲们，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请不要打鸟，不要驱赶鸟，不要惊吓鸟。
我呢，在大学组建了一支护鸟队，我们管自己叫自由飞翔守护者。叔叔阿姨早啊，又拍了不少好片子吧？
嘿嘿，听了你的建议，大伙儿都隐蔽在伪装网里拍摄，不打扰鸟类，效果更自然了。
爱鸟护鸟是我们的家训，我要当一辈子护鸟使者。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的梦中情房长什么样子。每个人对房子的喜好不同，诉求不同，但是呢也有一些共性。我们就从房子本身的角度来聊一聊，就是这个户型。在选购房产的时候，户型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不合理的户型设计往往会导致居住体验的别扭和不适，长此以往难免令人心生回忆。而一个完美的户型不仅能够居住空间得到充分的利用，还能提升生活品质。那什么样的户型才能称为完美呢？这还是每个人诉求不一样，但是大家公认的起码要满足以下这六点。第一，它得方方正正。房子的每个房间呢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确保空间的布局方正，从而避免了金角银边等等这些不规则形状的出现，更杜绝了多角钻石房的弊端。这样的设计不仅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空间的浪费，而且让家具的摆放变得更加便捷合理。对于在城市当中打拼的人们来说，每一寸空间都承载着辛勤和汗水，因此房间的方正设计就更显得尤为珍贵。它让每一寸土地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实现了空间的最大化利用。而且咱们中国人呢，历来讲究点风水， 相信这个居住环境的格局会影响个人的运势和心情。这些呢，虽然你说可以说是封建迷信，但是确实啊，如果是一个方方正正的空间，它能避免空间上的浪费，而且在心理上给人的是一种宽敞舒适的感觉，有助于提升居住者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第二点是要南北通透。南北通透的房子，因为它卓越的通风性能，为居住者带来无比舒适的居住体验。在选择这类房型的时候，有四点关键因素需要我们特别注意。首先，要确保南北两侧都有窗户，这样空气可以自然对流，让居住空间保持新鲜。同时，窗户的大小和位置也要精心设计，以最大化这个通风效果。其次，就是户型的布局应该避免过于曲折，以确保空气能够顺畅的流通。即便说房子有窗户，如果户型的设计不合理，通风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再者，厨房和卫生间，这都是湿气比较重的区域，因此这些区域的窗户设计就尤为重要，它们不仅要能够采光，还要具备良好的通风性能。最后，即使一个房子满足了以上所有的要求，但如果它的设计存在某些特殊因素，比如说北向有连廊等等，也可能会导致它的采光和通风受限。因此，在选择南北通透的房子的时候，我们应全面考虑它实际的通风情况，而不是仅仅依赖理论上的通透设计。第三点是要采光充分。优质的住房设计应该注重宽敞的开间与适宜的进深，同时尽可能多的面向南方。开间较宽，能有效提升房间的采光效果，使室内充满自然光线。而进深过深，则会导致房间过于狭长，光线难以到达深处，影响采光效果。一般来说，进深和开间之比应该控制在1:1到1:1.5之间，这是比较理想的。像我们平常有的房子要开间过大，进深过小的时候，虽然说通风采光效果确实不错，但可能会导致室内的温度和湿度不够稳定，热起来贼热那种。然而，借助现代的新风系统，这个问题确实可以得到一些有效的调节。反之啊，如果说开间过小、进深过大、采光受限、室内显得很昏暗，这样的设计就难以通过后期手段进行改善了。第四点是要分区合理。判断一个户型设计是否合理，主要看以下三个方面，就是它的动静分区、干湿分区，还有公私分区。动静分区，所谓的这个静区就是需要保持安静，适合休息和学习的空间，像咱们的书房、卧室。动区就是人们活动频繁的区域，像客厅、餐厅等等。合理的动静分区有助于保持家庭的安静和和谐，确保成员在需要休息或者学习的时候能够不受打扰。干湿分区的话，是这个湿区主要包括的是厨房和卫生间，这些区域通常比较潮湿或者有油烟，因此需要特别处理。厨房应该尽量的避免与卧室相邻，以免油烟影响到居住体验。卫生间则应该注意的是干湿分离，确保空间的干燥与卫生。公私分区是要实现公私呢，就是要两点，一个是玄关的位置应该设置一些遮挡，避免外界一眼就能看见你家全貌。第二是公共活动区域和私人休息区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分隔，确保家庭成员的隐私得到保障。第五点就是动线清晰。这个动线设计简单来讲，就是在家中行走的路线安排，它通常包括三种类型：访客动线、家务动线，还有起居动线。这些动线的长短以及交叉的程度，直接决定了家居生活的便捷和舒适。一般来说，动线越短，交叉越少，就意味着生活更加高效，而且互不干扰，这样的设计往往更加人性化。就比如说咱们平常查看那个户型图的时候，您可以试着啊，就模拟一下这一天当中的各种活动，就想象我从卧室，我早晨起来我要先起床洗漱，我准备上班，我晚上回家我再打扫卫生，周末跟朋友聚会场景等等。通过这样的想象，我们就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动线的设计对生活的影响，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评价户型的合理性。最后一点就是空间的尺寸合理。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参观样板间的时候，一切都显得宽敞而且舒适，仿佛空间感十足。然而当真正入住之后，发现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家具摆放的时候处处碰壁，空间似乎一下子变得捉襟见肘。 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开发商在打造样板间的时候有意扩大了空间感，使得整体显得更为宽敞，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样板间内的家具啊，这都是特别定制的，尺寸相对较小，以营造更为宽敞的氛围。这也提醒我们在购房的时候要提高警惕，避免落入到这样的陷阱。户型尺寸合理了，我们才能少踩坑不上当嘛，对吧？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说说您的梦中情房，它应该是长什么样的。张哥乐呵呵说，我梦想当中的房子，除了具备基本功能，一代会移动，二代会飞行，三代要会星际穿越，四代五代房子要具备防御和反击功能，六代以后就不敢想了。是你再敢想我也都不敢念了。对，哎呀，我觉得当年这个灭霸主要盯的是你这样的人。张哥是着眼于放眼整个宇宙啊，元宇宙概念，这个人干嘛就在这地儿待着呢？我房子说飞出去飞出去不行吗？我今天发现很多人都想着房子会飞呀，飞屋环游记那种啊。慧慧说，房子不用太大，但一定是我喜欢的风格，简约大气，希望极简的同时又能满足生活的需求，又不失温馨与舒适，不需要有多奢华，越简单越好啊。陋室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就这种感觉一样啊。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嗯，别让背了，再背的话记不了几句了。其实慧慧这种极简主义也是现在很多这设计师要追求的，就是大道至简，极简主义。因为你想，咱们的房间啊，你摆放的满满当当的，你看起来是好像很有生活气息，但是确实空间的布局上如果不是很专业，就会显得挺大个房子，这怎么就这么大点儿呢感觉。但是如果说设计的很合理，很多极简的设计风格，简约，你就会发现空间感一下就大了，你就会觉得我这大房子真的是个大房子。吉珍说，我的梦中情房啊，我的梦中智能情房是希望能有家务机器人，能按自己的需要不定期更换家中墙壁和灯光的色彩和风格，家具都能智能折叠和迁移，能轻松更换家具布放的格局，轻松放空家中的空间，这样就很完美啊，随时准备跑路的感觉。回家之后大喊一声，所有家具听令，集体大宝随我而去。当然适当的时不常的给家里换换布局，折腾折腾啊，真的是能够带来一些新鲜感，也挺好，对吧？还有这个行吧，这个艾尔说到房子呢，最近正在为这事儿所烦恼，老房子要装修，但是跟媳妇儿因为装修风格有分歧，天天干仗啊。我觉得是不是二位应该找一些共同点的，你俩老是想着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就像是能吃辣和不能吃辣的两个人一起吃火锅，就选择鸳鸯锅，您二位是不是也应该找一个共同喜欢的鸳鸯锅。还有平说，老家因为是十八线小城，压力不大，那个房子虽然很便宜，但是我的梦中情房，依山傍水，景色好，空气好，房子设计也合理，装修也花了不少小心思，但就是可惜每年能回去住的时间都很少。哎呀，我最近确实有个出游的计划。开玩笑，我觉得这个有一个这样的房子呢，作为给自己兜底，其实你的内心会更有底气一些，就是你觉得好像说难听点儿，我有来路，我有退路的感觉一样啊。相比于很多其他人，您可能更有底气一些。您这么换个角度想，房子你咋那放着呢？咱不是每年也能回去住一住吗？还有桃子说，我的梦中情房是在开满鲜花的洱海边，房子中的用具全都智能语音控制，我每天睡到自然醒，饭已经准备好，穿的衣服都搭配好放在身边，家务事都有机器人自动完成，窗帘根据外面的光线自动切换，家里氧气温度都自动控制，总之我只负责吃和运动健康。嗯，未来智能生活，好像大家一想到未来都会想这一类的，好像我们要智能化，现在智能化基本上也可以实现很多家具的这个语音控制，回家以后纯靠肉嗓子喊我回来啦，你就开始各种启动，窗帘也拉开，然后洗澡水也开始烧等等等等，挺好。 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但是我们自己心里边对自己的好房子的定义每个人不一样，可是我们对好房子的定义里边一定要有一点，就是人的因素。希望我们在追求这些硬件的设施的时候呢，也别慢待了身边人啊。今天这个拔高拔的是不是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拔到这儿。时间关系，今天的爱笑剧场的全部内容到此结束。烦恼忧愁靠边站，快乐一天是一天，我是王上，咱下期见。
我不管他永远到底多远，哪怕你说我成仙或是疯癫。